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忏悔业障。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九面。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各位介绍忏悔业障的内容。那首先跟各位介绍这个忏悔业障，跟前面的念死无常、发菩提心乃至十相观法，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整个佛法的修持当中，总摄起来就是止观二门。好，那么止的话好比念佛，那么好比说修熟悉观，这个都是止。那么透过止的力量呢，可以培养我们的念力。那么有了念力之后呢，再来就是要修观。那么修观的内容呢，整个总摄起来有三种，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那么出离心当中，就是我们教授的念死无常的内容。那菩提心呢，就是我们所教授的七重因果，发菩提心的七重因果。那再来空正见呢，就是我们过去所教的十相观法的内涵。那么以上三种呢，是属于观的这种内涵。那么有了止观基础之后呢，但是我们会发现到说啊，我们一个凡夫的众生，尤其这个末法时代的凡夫众生呢，我们的心就像这个风中的蜡烛一样，飘逸不定。虽然说我们也修止也修观，但是我们发现到说我们的心跟这个法要相应呢，确实是不容易。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过去生乃至于今生，在没有学佛之前，甚至学了佛之后也是一样，我们造作很多的这个罪业。那么这些罪业的力量呢，会障碍我们的修行。那么尤其止观，它是这种戏法。那么我们今天修行止观，如果没有将我们过去的罪业忏悔到一个程度的话，那修行止观会有障碍的。所以呢，在天台宗的修行方法当中，修止观跟忏悔业障必须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修止观，修行不得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到那个佛堂去，忏悔业障，祈求三宝的加倍。那么业障忏悔了之后呢，接着呢再回到佛堂。那么在佛堂当中修止修观，那么会比较有帮助。但是呢，如果还不得力，这个时候呢就应当到佛堂去继续的再忏悔业障。那么就像我们的洗手的一样，左右两手啊必须在水底下互相的搓揉。这个忏悔业障跟修止观呢，就像这个两只手一样，他们两个有互相资助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在修止观的同时，那么也要修这个忏悔业障，这样的整个修行才能够圆满。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依止南山律再加倍览的内容呢，来告诉各位忏悔业障的一个方法，
试忏的方法。试忏的话，第一段标基仪，说明什么样的根基来修行试忏。若论试忏，孰比愚钝？修行试忏的人，有的人他只能修试忏，没有办法修理忏。为什么呢？他的根基啊比较愚钝。所谓愚钝的话，并不是说这个人一定很笨啊，而是说像古人说啊，这个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闻道有先后，因为他接触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啊比较晚，熏修的比较浅，所以说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在他的心中还不能够发挥力量，所以他在修理忏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还不能够相应。因此之故呢，必须要配合试忏。所以我们要老实考量我们的根基啊。如果说我们但修理忏 不修四忏，那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相应的，一定要配合四忏，才能够啊，跟他法相应，才能够真的忏除罪障。好，所以这是说明第一个机宜。第二个呢，说明忏法、忏悔的方法。好，第一个说明不堪理观，因为他理观，可能他也有是做理忏的功夫，但是呢，不相应。好，他底下讲到他的理由。好，由未见理，我倒常行妄业异心，随境缠缚，动必其心，心缠三有，未受正观，心昏智迷。由于未能够见到真理，就是他对佛法这种我空法空的智慧啊，不能够产生深入的了解，未见真理。那当然，对我空法空的道理不能够深入了解的缘故呢，这种我执的颠倒啊，自然常常的不断的活动，内心呢、常常伴随着我执的烦恼在起现行。那当然有我执的话呢，一定会造罪，所以妄业异心，有我执的话就会造作种种的虚妄的恶业，会造作种种的恶业。当然这个我执啊，连同这个所造的业啊，本身都是虚妄的。那虽然说是虚妄呢，但是就个在迷的人来说呢，在他来看起来还是一切都是真实的。既然他认为一切是真实的时候，他内心对他执着的时候，自然就会被这个业啊恶业所控制住，所以妄业异心。那随境缠缚，这个妄业这个过去无量劫啊，乃至今生啊，所累积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恶业啊，越积越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个恶业在我们心中啊，慢慢势力越来越强大，强大到他就能够任运的升起现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随境缠缚，碰到一些的境界，自然的任运就会对这个境界啊产生执着，产生颠倒妄想。好，因为过去那恶业的那种势力啊太强盛了。好，既然随境缠缚的话呢，动必起心，起心动念必定啊起这种染污的行为。好，那当然造作染污的行为的话呢，心缠三有，一定会造作这种三界的业。好，有这种有造作，一定会有业，所以说一定会造作这个三界的业。好，有刚开始的我执的颠倒，乃至于到创造中的恶业，恶业的这种失意的这种熏习的缘故，碰到这个境界啊，又不断创造新的恶业，这个时候啊，就使我们众生在三界当中不断轮转。那因此之故呢，这样子根基的众生，他在三界当中啊，所累积的恶业的势力太过于强盛了，这种长时间的串习啊，所以恶业的势力太过于强盛。那为这样的根基的众生，为他说真观理忏的方法的话呢，则心昏智迷，内心昏顿了，就好像隔了一个毛玻璃在看境界一样，对于所观境看得不清楚。智迷的话呢，他智慧也不明了，内心混沌，这个照境界照得不清楚。那不但照得不清楚呢，连能照的这个智慧啊本身都不是很明了，这个智慧他对于这个佛法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本身了解都不是很深入。那这样子的缘故呢，他当然修行理忏是没有办法相应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配合四忏。好，这是说明第一个根基。那第二个呢，证明四忏的方法。好，四忏方法先说明第一个四相上的造作的方法。好，指得严禁道场称叹千扬，或因礼拜或假诵持，旋绕结成心远圣境。好，这是说明理忏的这个规则啊，就是严禁道场，将这个道场啊内外啊做种种的严禁。好，尤其这个道场这个忏堂啊，叫地上要怎么布置，那那个坛场要怎么布置，在那个经论里面呢、都说了很多。像楞严经就讲说，那个持楞严咒啊，怎么样布置这个楞严持咒的这个坛场都说得很清楚。好，这严禁道场，然后呢称叹千扬，在道场当中啊，就是不断的来对于三宝的境界来称叹，来千扬，祈求三宝来加倍我们。好，这是四忏的这个根本了，祈求三宝加倍。那他方法的话呢，就是面对的三宝呢，礼拜，因为礼拜或诵持这个佛陀大乘经典， 或旋绕，旋绕这个佛法僧三宝，比如说像《法华经》的话，旋绕的《法华经》，或者是其他各个，比如说这个大悲忏，我就旋绕大悲观世音菩萨，这样旋绕来修忏。那旋绕结成，这个时候呢，同时一方面心内心圆着这个三宝的殊胜的境界，好，就是外在的这个坛场的严禁，还有内在的这种虔诚皈依三宝的心，好，假借种种的礼拜赞叹啊，旋绕啊，诵经等等的，那使得我们的真念染污的心跟三宝能够相应，和三宝相应的缘故呢，透过三宝的威德力的加持，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个恶业的种子啊，就能够扶住不现行，这个就是试忏。好，当然这一段是讲的比较略啊，哈。那另外呢，在随机节目里面，道宣律祖啊，对这个试忏的方法讲的比较清楚一点。我们各位请看到附表第15。好，因为这个试忏是我们每天在修啊，好，那我想花一点时间将这个试忏的方法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附表15，好，明这个试忏的这个方法，说明这个修试忏的方法。那这个修行试忏的方法的话，内容分为两个，第一个续忏力，第二个明正修。所谓就是说，这个试忏的话，包括这个内心的这个作意，这个作意是最重要的，因为心为业主。我们要先说明，在这个试忏当中，我们内心要怎么样的如理作意，才能够跟这个试忏的法能够相应。那第二段的话呢，才说明正修的方法。这两个缺一不可，有内心的如理作意，还要假借外在的如法的这个坛城仪轨。那有了坛城仪轨，还必须要假借这个内在的如理作意，两个互相配合，才能够构成一个圆满的试忏。好，缺一不可。好，我们看续忏里分三段了，第一个续静心，先叙述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怎么样用心的方法，面对这种坛城啊、仪轨啊，我们怎么样来用功用心的方法。我们看这段这个文，如是常心，或意堂塔，或意善照。这个是说明我们所面对的境界，在修行试忏，像88佛啊、大悲忏啊、法华忏等等，这些是属于试忏的方法。那修行这些试忏的方法的时候呢，就像世间的修行人常常所行的方法一样，或依堂塔，或者依着这个殿堂塔庙，佛陀的殿堂塔庙，或者是佛宝了，或依善照，善照指的是经藏，这是法宝。就是说我们在试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个一所依的这个三宝的境界，就是佛法僧三宝的境界。那接着说明这个所修的内容，佛名经教礼诵诸业皆缘事起，持佛名号，或者读诵这个大圣的这个经论，经教就大圣的经论，或者种种礼拜礼诵的诸业，都缘事相而生起，所以因此呢，称之为试忏，因为有持佛名号、读诵经典、礼拜等等，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事项上的所缘境，因此称之为试忏。好，那底下接着正式说明了怎么样用功了这个心力法门的功夫。他说：依此运心，随所兴起，计功分课。这是一个总说了。依此运心，来随所兴起，来计功分课，有个固定的功课，但是呢，还要有个正确的如理作意，来在这功课当中还要有正确的如理作意，这个两个相配合，才能够圆满。那怎么样的用心呢？底下就说明了，分别解释。那解释的话呢，是先说明第一个不正确的用心，称情爱恋，唯意贤增，唯意增贤。是不尽心为主除罪，就是说在行道的过程当中，可能外境呢会触动我们过去的烦恼。那外境是顺境称情，外在的顺境的境界，我们升起就会升起爱恋的心；或者外在的境界是违背我们心意的境界，我们就会起这种增贤的心。这种不清净的心是不能够除罪的， 也就是说在修四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拜八十八佛大悲忏等等四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修忏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得到美好的饮食，我们就会升起爱恋，那或者在修行过程当中有人来触恼我们，我们会升起这个憎嫌的心，会升起憎恨激嫌的心。那这些心不管贪的烦恼嗔的烦恼也好，这些心本质来说都是不清净的。那依止这种不清净的心，那一边来修行忏法的话，那是不能够跟法来相应的。那不能够跟法相应的话，是不能够除罪的，所以为诸除罪。好，所以说在修忏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很注意的就是说，除了身体拜口赞叹之外呢，我们更要重视说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常常保持清净心。如果说我们在修忏礼拜过程当中内心已经偏离这个清净心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调整回来。因为今天能够忏悔的是你这念心，造业的是我们这念心，当然忏悔的也是我们这念心。那这念心已经偏掉的话，那这个时候赶快拉回来，不然事项上种种的用功，事实上利益都不是很大了。好，所以死不尽心为诸除罪。那接着讲到正确的方法，要先折服人我贪尽，先被自救屈身退忌推举于他。好，这说明这个正确的方法。要先这个折服人我贪尽，就是说在这个修行这个事忏礼忏的过程当中啊，重点呢，前面讲那个贪嗔的初重的烦恼不讲之外，还要折服这种维系的人我贪尽的心。就是说有的人在修事忏的过程当中啊，希望得到他人的这个恭敬甚至利养，赞叹这个人啊有修行啊怎样的，那就会来利养，就会给他利养，就会恭敬他。这个时候呢，一直这种名利心，所以说呢就会升起人我贪尽，也就是说就会跟人家比啊，我的定课比你多，或者是说我在这个修禅当中啊，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瑞相，你看不到的我看得到的，等等的，以这种事情呢来跟他人做比较，不从那个内心的心力法门来下功夫，只是在这个数字上面或者在种种的这个相状上面来跟别人来做个比较，这种都是贪婪竞争的心，这是要先折服的。那应当怎么样呢？而贤卑自救，应当含着这种悲伤的心，同时自己来责备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思维的业果是决定的。我们过去在没有学佛之前，或者甚至学了佛之后，我们造作种种这种恶业那因为业果决定的道理，我们知道今天造的恶业，未来必定会牵引我们到三恶道里面遭受种种不可乐的果报。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当然要对这个业果恶业产生畏惧的心，所以应当贤卑自救，好好的呵责自己造这个恶业那今天我既然来这个地方忏悔的话，重点就是要忏悔这个恶业，不是要跟人家比个高下比如说我比你用功或者我看到什么的瑞相你看不到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啦。比这些的话只是增加自己的恶业就像那个古人说头上安头本来过去的恶业没有忏悔清净，那结果在忏悔过程当中又跟人家比个高下，结果到最后旧的恶业不除，新的恶业又增加，那利益就没什么太大利益了。所以应当贤卑自救。那前面说的是个人的这个内心的状态，那在进入大众之中呢，应当屈身退机推举于他。在进入到大众当中的话呢，所谓屈身退机就是讲不要强出头既然要忏悔业障的话，就是要折服自己的我是最低的，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强出头，一定我要比你强，我要比你要表现的出色，这样子的话呢增加自己的我执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我们这个造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执。好，那今天如果我们仍然随顺我们的我执，硬是强出头，那这个时候那忏悔的话就不容易和法相应。好，所以应当屈身退机，然后呢推举于他，就 就像那个印光大师说啊，见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只是凡夫。对一切人呢、啊，就单看他的佛性、哦、看他清净的光明的那一面，不要老是看众生的习气啊。好、哦，这个时候呢，才有办法跟清净心相应。那以上所说的，从折服人我贪尽哦，前辈自救取身退其举退举于他，这一切一切的都是告诉我们说，虽然说这个时候是在修行试忏，但是我们仍然要很注意的，要调伏我们的我执。好、哦，因为这个六祖大师他说啊，有我最极深，王公福无比。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好、哦，我们要很常常注意啊，我今天修行这个法门是跟我执相应呢，还是跟清净心相应？如果是和我执相应的话，要赶快忏悔，要赶快转过来。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无量劫来为什么会在生死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我执啊。那因为我执的缘故，我们已经在生死轮回那么久了，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出头的机会能够忏悔业障，但是在忏悔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硬是要跟人家比个高下、哦、起贪啊，起嗔的心，来随顺我们的我执而不去调伏的话，这样我们的这个轮回啊，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所以有我最极深啊，不管你今天是在做什么事也好，乃至我们今天是在拜佛诵经在学经论也好，同样的有我最极深，一随顺这个我执啊，跟人家竞争啊，比个高下，这个就会产生种种的这个罪出来了。相对的呢，王公福无比，对于我们所累积的这种功德，今天在我们行道精进，拜佛啊、诵经啊、行道这个精进，当然会积功累德。那我们所积的功德呢，我们呢、啊、不要把它看到真实性了、啊，看它有真实性了、啊。你要看它有真实性的话，就会像那个是外道一样啊。你今天做这个事情有几点的功夫啊，做那个事情又可以积几点的功夫、几点的功德。那这样子的话，头上安头啊，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真正的要等到解脱、哦、真的要积极广大的福德之量、智慧之量的话，就是要王公福无比。对于我们所积的这个功德呢，心中啊仍然呢、啊、要以般若智慧来观照他无所得。好、哦，你虽然观察他无所得，虽然观察他无所得呢，但是这功德人呢不断不断的在积功累德当中，而且这个时候所积的功德啊，因为他能够随顺无我，所以说能够累积下更多更殊胜的功德。好，所以说这个是说明我们在试忏当中，这个内心的这个状态，这个如理作意呢，重要的呢就是要配合的调伏我们的我执。好，那我执不除的话呢，做完做种种的苦恨，那种所累积的功德啊，都是非常有限的。好，这是最重要的，内心的如理作意。那底下接着说呢，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它重要性哦。他说：“以是义故，有我惑状，不解思维，屈苦低头，犹不可服。何况特忏用以为功。”就说我们现在是在做试忏哦，重点只是沿着这个事项哦，事项上的佛法僧三宝的境界，那祈求这个三宝的加倍来消灭我们的罪障。所以说称之为以是义。以这个皈依三宝这种强大的这种善业来扶助我们过去的恶业，所谓试忏就是这样子的，它只是扶助过去的恶业，所以它称为示意。它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的根本的把这个恶业的种子来连根拔起，它只是一种透过强大的善业的力量将过去恶业种子给扶助。那既然是扶助的话，当然它本身呢还有可能会起活动。为什么呢？有我惑状，不解思维，屈苦第一，有不可服。因为我们无量劫的这个我执啊，我惑这个我执啊是非常的壮，就是非常强盛，无量劫不断的串起，这个、我执是非常的强盛。我们要是不能够深入理忏，不解思维，这个维就是实相，不能够深入实相来修行理忏的话，仅仅只是在试忏上面的屈苦如此的这个委屈啊、辛苦来第一，我来放下自我的身心啊，来抑制自己，我来修试忏的话，尚且啊不敢保证说一定能够服罪，何况特忏用以为功？何况他只是试忏上的忏悔，而不知折服我执， 哦，那用为功，以此为功德，那更不必说了。这意思就是说，一个修行人啊，他能够接依着前面的方法哦，折服人我贪尽贤卑自己就屈身退寂退居于他，能够这样以事项上的调伏，用压抑自己的我执，然后来修行事忏的话，那要调伏过去的恶业都不容易的，何况说一个人他只是在世上的这样礼拜，但是却不断的随顺自己的我执，那这样子的话呢，哦，更不必说啊，要灭除恶业，那更是困难的。好，这说明第一个，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哦，应当要调伏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我执的哈，好，用功的方法。第二个，明事业，哦，说明修忏的这个方法。所以大圣不辞良规，正治我等粗重人也。所以大圣佛陀为了我们这些粗重烦恼粗重习气很粗重的人，就不辞良规这种事忏的规则，就是说希望让我们这个业障很重的末法时代的众生也能够忏悔业障，所以佛陀啊就施设了事忏的法门。那它的内容呢，万五千佛日续一遍，阿弥陀佛日十万遍。他是举个例子的，好比说持名持一万五千佛的名号，一天一遍，或者是阿弥陀佛的佛号一天十万遍，这四忏的内容。如是读诵银饰诸业并定投数计功自利，这样子的读诵还有银饰诸业。所谓银饰诸业的话呢，就包括持名啊、持咒啊、礼拜等等的四忏的方法，就读诵啊、持咒等等的方法都必须要定投数，必须要定这个确定的数目，就像我们修习日记一样，你每天登记自己拜多少拜，念佛念多少声，然后或者诵经诵多少部，把这个确实的数目把它定下来。这个时候呢，计功自利，计来既定自己的功课，以自己来策立，使自己能够策立自己。因为我们如果有个基本的定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懈怠。比如说今天我们规定200拜，那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到达这个目标。如果说我们今天拜佛的数目是随缘的话，有空多拜没空少拜的话，那将我们凡夫的心啊是很容易懈怠的。好，所以这是说明第二个事业，就是要定一个确实的数目，然后在事忏的这个日期当中呢，不断的每天去做。好，第三段，事过戒欠。这第三段是说明，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呢，有什么样的过患？若有不治此疾懈怠，何名畏罪及地狱人？好，若有不治，如果没有像前面两个那个方法哦，这个事业哦，就定一个明确的功课，或者内心哦调伏我执哦种种的如理的作意，不依止前面所说的方法来修行的话呢，此疾懈怠。这个时候他虽然仍然在拜佛诵经念佛，但是他只能够说是个懈怠的人而已，怎么可以说是畏罪，怎么可以说他真的想要发心忏悔是个畏罪的人呢？那这种人啊，实际上啊是个地狱种子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是个人道的众生，但是他地狱的果报啊不断的随他的念念的妄想心不断的造作当中，在地狱的果报不断的在坚固。这种人呢，今生果报结束之后，下辈子决定到地狱去。好，那接着我们看下面一段：如是边心，如是立志，虽名粗业，是众罕有。好，众惑行者多着名利，惭诳自告，复是软贼罗刹七也。这样子的鞭策自己的内心，好，这样子坚定自己的志向，虽然说明粗业，好，虽然说它是属于礼忏的一种粗业，好。事忏的粗业，比起礼忏来说它是比较粗糙的，说明粗业虽然说它是比较粗糙的这种修行的方法，但是呢真正能够这样做，能够调伏我执，又能够定个功课每天不断的去做，事中罕有，这个在世间当中啊也是非常的稀少，稀有难得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的人虽然也是在修行，表面上也是修行，但是呢内心呢、啊，大多贪着名利，为了名利啊而用功。就像藕益大师他说啊，他在《临风宗论》里面他说啊，有的修行人啊，为了他 他人的这个名闻利养啊，那故意呢哦来克其闭关，哦、然后加刑啊等等的。虽然表面上也是很用功，事实上只是想博得啊他人的一个美名。我说这个人啊是一个老修行人，他希望夺得他人的美名，甚至他人的利养的话，我为大师说啊，这样他纵然做种种的加刑呢、啊，事实上结果的话呢，仍然是生死岸边事，仍然呢、啊、是在这个生死的此岸啊不断的打转，没有办法超越这个生死的彼岸。他既然做种种的加刑，用功闭关呢、啊，仍然是生死边缘呢、啊。哦，没有太大利益，顶多修了一点福报，但这些福报可能以后要到三个道里面去受，哦，去享受这个福报，哦，那没什么意义啊。好，多着名利，甚至呢，谄狂之高，这种三种烦恼相应啊，谄媚，哦，什么叫谄媚呢？就是人前人后，哦，在别人的表面前面呢，啊，装啊很用功的样子哦，就像有的人。看到信徒来了，哦，赶快拜佛啊，装得很用功的样子。信徒一走的时候啊，又开始悠悠泛泛的，谄媚啊，哦，就是这个谄。第二个呢，狂，欺骗，哦，这个欺骗世人啊，事实上没有这么用功哦，到处跟人家说他很用功。自高的话是骄慢，虽然说他有点用功，但是呢，他用功完之后啊，就自以为了不起啊，哦，就像那个达赖喇嘛，他法王他开示他说啊。有些西藏的修行人啊，克其闭关啊，三年三个月零三天啊，闭关完了之后，他就以为他很了不起啊，出来之后啊，我就把一切人都看不在眼里。达赖喇嘛说，其实他们只是在里面修修指甲而已，他们做了些什么功夫呢？所以这个就是说啊，我们啊，纵然有点小小的修行呢，也不要骄慢。当你骄慢的时候啊，各位不妨去看看《华严经》，《华严经》那种大菩萨的境界啊。我们可能连梦都梦不到啊！那我们这种小小的功夫，一天拜多少拜，诵多少经，打坐觉得身体很舒服，这个比起那《华严经》的菩萨的境界啊，那简直像萤火虫的光跟太阳光的那种相对比一样，根本比不上。好，所以我们纵然有点修行呢、啊，不要自高，更不要谄媚，更不要欺狂世人。所以这一切啊。都是我们一个检核的一个标准，审核说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这样的用功到底是不是和法相应。如果说我们在发现我们这样不断的做定课，不断的用功，但是我们心中和谄和狂和骄慢心不断的相应的时候，那很明显的这个人他不会用功，他虽然做很多的苦恨啊，但是啊他和法不相应。那如果说一个人他这样不断的用功，他内心的谄媚啊，内心的欺狂啊，或者内心的骄慢啊，不断的这种调伏，我们看那个，就像弘一大师，你看弘一大师表现的，就是那种谦谦君子啊，那种风貌，这样子的话，很明显他就是和法相应。好，那如果说相反的，我们谄狂自高，这样子的话呢，富士软贼罗刹欺眼，这样的修行人，他自己不知道，事实上他已经遭遇到软贼，他还不知道。软贼啊，他看起来好像是你的好朋友，但是他进来到你家之后啊，会把你家的东西偷得一干二净。好，但是虽然被偷了，我们还不知道。好，这个软贼，或罗刹，哦，娶罗刹做妻子，就是说罗刹啊，这个他是会吃人肉的啊。娶罗刹做妻子的话，最后会被罗刹女所吃掉啊。那就是说，纵然他终日不断的在那个地方礼忏，但是内心和法不相应的话，他仍然以为他在用功。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世人，到最后啊，仍然多了三个道，一点利益都没有。好，这就说明第一段续忏意，说明我们在修行四忏当中，虽然说是圆的事项没有错，但是这个内心的这个如理作意更是重要。好，这段我们先停一下，各位有没有问题？道宣律者的文比较艰涩一点，所以我们要有时候要多看个两遍三遍，比较容易了解。他这个唐朝骈体文呢、啊，文字很优美，但是说实在也不太好看得懂。好，没有问题哈、哦。我们接着看到第二段明正修。明正修的话呢，说明先有分两段，第一段总举，第二段别释。 总体是总说了哈，别是就是说明五种修行内涵。总体的话，若欲行持，须具五缘。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修行四善的话呢，必须要具足五种因缘。就是所谓的四善的话，必须要有五种的内容同时具足，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四善。好，那我们来看别是当中第一个缘哈。一，请十方佛菩萨等为明证人。第一个缘就是要，我们进了这个坛场之后呢，各位看到仪轨当中都有一个哦，请三宝，引请三宝，引请十方的佛菩萨等等的哈、哦。当然佛宝、法宝、僧宝了哈、哦，三宝同时具足，来为我们做这个修忏的这个证明的一个人，好、哦，祈求三宝来降临这个坛场，来为我们做证明，当然也是为我们加倍我们了哈。哦为什么呢？好，底下说明理由。以我心为假强缘故，汝诸佛等常在目前，但罪过故，如盲不见。好，因为我们的内心呢、啊，好是非常的微弱。好，因为我们无量劫啊，乃至今生啊，不断不断的打妄想。那这些妄想不断不断打久了之后啊，我们的内心啊，这个心力啊，就一直被削弱削弱。哦，所以说我们心力都是很微弱的。既然我们心里这么微弱的缘故呢，我们今天想要彻底这个拔除无量劫的这个重罪啊，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假借强大的外缘，所以必须要假借强力的外缘。那所谓强力的外缘就是诸佛菩萨了，叫好比一个人年纪老了，一个老头子啊，走路啊摇摇摆摆，走都走不动，但是他还要走的话怎么办呢？他必须要拿拐杖，扶着拐杖，他就能够稳稳当当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虽然慢，但是至少还能够走。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我们的内心是很微弱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假借三宝的力量的扶持，才能够继续的往前修。好，所以假强缘故，那如诸佛等常在目前，但罪过故如盲不见。我们应当观想，我们这个时候引请诸佛等，这个就指等就指三宝了哈。我们引请三宝来降临我们坛场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到说这个只是一个假想而已，我们应当想这是真实的，应当想诸佛菩萨等等三宝的境界常常在我的目前，就在我坛场，我在这个地方拜忏，在修观的时候，诵经的时候，诸佛菩萨三宝恒常的就在我的旁边看着我。那为什么我不知道呢？但罪过故，如盲不见。因为我内心有罪障的缘故，所以我就像个瞎的人、瞎了眼的人一样看不见。好，就是我们在为什么要引请三宝，就是祈求三宝来到我们这个坛城这个地方来加倍我们。那我们要观想说三宝真的已经来临了，不要想到说这个只是一个假想而已。你要想假想的话，它就是假的，但你要想它是真的话，三宝就真的降临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诸佛菩萨他法身遍满了，遍一切处，那我们众生如果有感的话，诸佛菩萨自然能应，自然能够感应道交，就看我们信心够不够啊。好，接着看下一段，动心原是佛已先知，何况睁眼对面行罪，深可惭也。在坛场当中，我们一切的起心动念，原的一切事项上的修行，诸佛菩萨都已经知道，还没有做他都已经知道，